感同身受的祈祷是大有能力的。愿主耶稣纪念我们所有人的爱心，为了一位同学这样子在意外当中的情景呢，受伤在医院被救治的事情呢，我相信主耶稣会有他美好的安排以及旨意。这样的一个意外的环境，其实正是考验你我的信心跟我们的信仰本来它的价值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要一起来认识环境。环境不是单单指着桌子椅子灯光，环境指的其实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场景，一个情境。那这是我们彼此要一起学习鼓励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场景，不同的环境。在一开始创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天父真神，他其实是用很长的几天的不同的时间创造了情境跟环境。我们需要对这样的有一样的认识，也就是说天父真神把我们人类放在很后面做出的创造，而不是把我们放在第一天做创造，是有特别的意义。因为他先把环境设立好之后，他告诉我们说他看每一天都是好的。我们要深深的认识神自己说的话，神自己认为好的事情，他是带着全能的，所以他的好跟我们今天说的好是不是一样呢？那么今天他说他好的时候，为什么我看到的是不那么好呢？那这个就是我们当中的差异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。他应该把他最看重的人类放在第一天最伟大的创造，剩下的呢都庆庆菜菜创造一下也就算了哈。可是不是，天父真神用一天、二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的时间不断的创造这个宇宙万物，然后他每一天都说这是好的，最后他才说他要创造人类了，然后把人安置在他创造的环境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想想看，环境岂不重要？今天我们拜神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跟神的关系非常之密切，非常之宝贵，对吧？应该是不会怀疑的，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是不容忽视、不容怀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要把门关起来，房间的门关好，我在里面爱神、祷告、赞美，我应该跟神的关系是最好的，同意吗？可是你的门必须打开，因为神用环境来造就我们。如果环境不重要的话，应该每一个人单独跟神建立关系，其实我们就可以得救了。可是你看到吗？你的隔壁有人，他把我们放在这里，他把我们放在家里，他把我们放在工作，他把我们放在人的当中，于是乎我们每个人的反应就很不一样咯。因为隔壁那个你安怎看，你就觉得说为什么他在我的眼前，然后我们会觉得说那个工作的那个人怎么会这样，我怎么会跟他同工呢，我怎么会跟他在一起。于是乎我们就发展出很多自己的方法，这个叫做自然法则，也就是昨天讲的自然系统，就是说我们有一套自己与生俱来的本能来保护自己，还记得吗？那那个保护自己本来是一件好事，于是乎呢，我们用很多的方式，而且习惯了自己保护自己之后，我们其实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进入环境里面。但是呢，我们又有属灵的原则、属灵的法则来帮助我们说啊，我们要追求。于是乎呢，我们自然的环境跟属灵的事情就分开了，他没有在一起了。也就是说我现在处在这里的一个小时，我可以很虔诚、很真心的敬拜神，但是出了这个大门之后，出到路上的时候，回到家里、回到工作场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回我自己，我想讲什么，我想骂什么，我想用我的什么技巧、人际的厉害的关系我来应付你。所以因为我要保护我自己，我不能够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情境当中，因为我知道你很难应付，可是为了不得罪你，所以我只好跟你你好，你好吗？但是我的心中其实是不愿意的。 于是乎我们就变成了两种两面的人。那在这种情境底下，我们要谈到追求信仰的长进，其实有它的困难点。于是乎我们在十年二十年之后，我们可以一直保持同样的状态，就一直告诉自己说，主啊，看看我，我是软弱的。那这不是圣经原本的教导。圣经的教导让我们不断地迈向前去，而做祭司、做王、做神的国度。在启示录最后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服事的路上顶起这个肩膀，来站在耶稣的前面，跟主一同做王。这是启示录很重要的教训。意思是说，今天如果我只能一直说我很软弱，我很软弱，这不是主耶稣救我们的目的。主耶稣救我们的目的是从软弱当中拉起来之后，要我们往着做王的这个路上往前走，终有一天坐在王位上，这样子呢，我的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为是万王之王啊！啊，不然啊就没有万王，啊怎么会是之王呢？那一条王，他顶多就是一个王。可是启示录说他要做万王之王，那万王从哪里来？就是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要顶着荣耀的冠冕，跟耶稣一同作王，他才能够在我们的上面成为万王之王。这个是启示录的教训，也是我们成长的目标。我们没有办法永远吸奶瓶，告诉主耶稣说，你救了我，那你要负责哦，因为你看我很软弱，我每一天都是这样，因为圣经就是写我很软弱。可是圣经除了写你很软弱，也写到后来你要做王。你有看过吃奶嘴的王吗？坐在那边阿哥假灵哎，就是我们的景况哎。然后耶稣一问说，五十年了，你怎可这样？因为我软弱啊，那他不是很晕吗？他要成为万王之王，他就会说，那我几时才能够坐在王的王上面啊？不能了。所以我们扶不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一直单言耶稣基督。哎，就快攀谁啊，我们慢慢来。今天要谈的是环境，自然系统跟属灵系统密不可分，绝对不能拆成两个。不能说我是一个人，我就在外面，那么我进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就是属灵的人。不好意思，他其实是不太合乎的。他其实是你就是你现在的你，因为在耶稣基督属灵的眼中来看，我们没有长进，没有长进，我们会长进，就会长进，靠着耶稣基督。那我们其实要得到很多的鼓励，因为当我们还没有这么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其实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，那是因为主耶稣用额外的怜悯、额外的恩典。但是如果一直支取额外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也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所以我们在使用叫做什么消费恩典的同时，我们要小心啊，那个扣打如果用完的时候啊，你后来要自己负责任啊。那我就想到说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其实呢，在一生当中，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人。这个是我们昨天讲到的，我们有自然的系统、自然的法则。一个不需要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你们同意吗？你的朋友、你的同学，他可能比我们更好，但是他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他甚至不需要耶稣基督。可是呢，他这样的一个好人，他是依靠着一个自然法则的系统在生活着。可是今天你跟我何其有幸进入到宝血的国度里面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一生多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，就是用一辈子的日子来挑战我们这个自然保护自己的系统。昨天已经提到了自然保护系统里面有几个事情，有啦，有人写笔记有吧？好，有几个，就是都是属于负面的哦，很奇妙哦，就是会否认、会转头、会辩论，这个都是好事情。昨天我们已经解释过了，我们不要排斥这样的事情，这全部是好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说到了。一个人他害怕的时候就会转眼不看，这是正常的。所以一转眼一转头其实就是保护自己。好像小朋友，你看到如果 你抢他的东西，他用哭来告诉你，他其实在保护自己，他没有其他的语言，他就说呵呵，那因为他的哭，于是乎你就心软，所以他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，放自己在安全的地步，这个就叫做自然保护系统，原来是好的。可是我们信耶稣之后，在宝血国度里面，如果也只不过是依靠着自然保护系统再生存的话，就非常的可惜，因为耶稣基督透过真理叫我们不断的挑战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好人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是坏的好人当中，但是要变成一个新的人就很不一样了。我们不能够一直觉得说我很有爱心，我比他更好，因为这个就是一般不认识耶稣的人也可以这样说，他比你做多一点善事就是一个好人。可是呢，好人不够，在属灵的眼光里面，我们要变的是新的。那新的意思就可见有旧的东西，旧的是什么？就是自然法则、自然保护系统。我们要脱离这件事情，要挑战它。可是哦，真的不容易的，来来去去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看一下彼得，我们就可以认识他了。从圣经里面，我们一起看。马太福音书，彼得真的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榜样，留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学习。我们不用急着去评论他是什么样的人。马太福音书16章，我们其实要看一个活生生一个人类的写照，就是你跟我今天的生活。马太福音书的16章23节，那这段圣经哈，我们很熟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22节，彼得其实就开始拉耶稣了，拉着耶稣，然后劝他，有没有看到劝他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性情中的人，就是一个很有情感，一个依着自然法则的人，他的表现就跟你跟我一样，因为他知道他的老师要往前走去，那往前走去进了这个城，其实是要面对危险的事、可怕的事，而且是已经知道了呢，就是说头前不要再走去了，前面是很危险的，有没有？那于是乎彼得就跟你跟我一样，用最自然的什么系统来处理这件事情，来反映这件事情。彼得留下了很好的榜样来告诉我们说，老师请不要再往前走了，我劝劝你，我可怜可怜你，可怜可怜我。他就用方法劝他，你看像不像我们？无啦，不要否认。因为呢，我们当看见眼前有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哎，小心哎，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法则。那么呢，你就看到这个老师哦，耶稣的反应，在第23节的时候，竟然转过来说了一句，让我们都叫做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，就是吓一跳的事情。他竟然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面去。”他没有说：“彼得，我知道你的好心。”但是他没有像我们啰啰嗦嗦，直接就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面去。”我们看到撒旦的时候，不要立刻就想到哦，魔鬼出来了，因为呢，主耶稣不会随便叫人家说你是魔鬼哦，因为不会这样子，因为圣经有说。那他原来的意思很有意思，就是说跟你本来的相反，就是说你怎么做相反的事，你怎么做相反的事，抵挡的事，不一样的事，诶，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了，因为这是正常的、自然的，不是吗？自然的，我看到前面有危险，我劝你不要去，这是非常自然。主耶稣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这样子是跟我做相反的事，退到后面去。”主耶稣第一次示范在这边，告诉我们要挑战自然法则。一个进入到耶稣里面的人，他要挑战自己的自然保护系统，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训在这边。所以 我们不要一看就觉得说彼得是什么魔鬼工作啦什么什么的，不是，我们自己也常常做跟相反的事情，因为我们那个叫做人之常情。有没有？比如说你刚刚听到一个消息的时候，你就说，主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同学明明是来敬拜你，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？这是人之常情。那现在你要挑战这个系统的时候，也就是要往不同的方向走，重新再想一次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在环境这个情境当中，第一次的去走不同的路线，这个叫做成长，就练习了，就开始练习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回到家之后哈，一定要练习说，我们下一次哦，这个练习的意思就是它不是普通的习惯，因为要练习就是你不太会做才叫练习，那个会做的都不用练习了，就是不太会做。比如说你是右手拿的筷子的人哈，你就练习左手，这叫练习，意思是说左手不是很熟悉。那有的人是用左手的，就练习右手，这叫练习。所以我们只要一谈到练习，就是在做一件平常你不会做的事。下一次开始，你只要思想上一出来的东西，如果叫做成长啊，就要练习说停在那边，说我这个的想法要想想有没有后面的相反的一条路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是开始成长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想到这一步叫做红灯停啊，你控制你的思想，如果你不能停，我们永远就是在自然的法则里面运作。那虽然我们拜神，我们就会非常的软弱，我们看事情就一直看很低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就是看主啊，你不要再往前面走了，很危险，我很心疼你哈，所以要这样子想哦，知道吗？练习，练习就是以后停止自己的思想，来告诉自己说，主耶稣，我先停在这边，我的想法现在是自然的想法，那不自然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我们就会得智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要想太复杂，只要每一次你有一个冲动想一个事情出来的时候，在一个情境当中，因为你看这个是紧张的情境，对不对？就是耶稣要进城受难的时候，有危险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情境，就是让你慌张的情境的时候，一跑出来的东西就是最自然的，那个时候就在练习说，诶，相反的路径，这样就成功。第一步一定要有这个，没有这个第一步就讲不到成长，OK 吗？我们在教方法了哈，不然就一直讲抽象的理念，我们就要练习方法。那下一次练习方法的情境不论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用这个第一步一直去想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练习。练习就是不熟的东西，以后我们的思想大脑哈就开始绕第二条路出来，我们就慢慢会往属灵的系统里面走进去。所以不用把属灵的东西一直想成就是无限期的祷告，无限期的唱诗，不是，它其实在训练我们，挑战我们自然的思想的自然的法则。结果这个彼得，我们不要看说哇，后来他大发热心了，建立教会了，哎呦，就像你跟我一样，也曾经热心过，也曾经体会过，可是彼得后来哦，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真的是性情中人，很像我们呢。再看一段圣经，加拉太书，你看到彼得哈，可能会跟我一样开始很喜欢他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好真实哦。加拉太书的第二章，我每次看到彼得的故事，把他单独的串联起来，我自己就得很大的安慰，就是说啊，还好有彼得挡在前面齁，因为他反反复复，上上下下，跌跌又撞撞，也没有那么的坚强齁，就会觉得自己得到鼓励。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，这个保罗齁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，其实真的也很不客气，因为呢他还要把人家这种小秘密都写出来。你看哦，十一节的时候齁，他说哦，就写得这么样的详细哦。那我们在保罗写上面一数，说后来这个彼得就到了安提阿，对不对？十一节，然后呢，他 就是彼得有可责之处，就是说爱人呢，我呢就当面的抵挡他哦。保罗也是很不客气哦。为什么他呢？十二节就讲到这个故事，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，意思是说这个哈、哦，跟他中回一边来，有无？有看到无？雅各有无？好、哦，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些什么长老啦，那个雅各那边来的时候，还把那个你讲到那一边来的，好像说你们总会来的，很恐怖哈、哦。那个保罗很敢讲，说雅各那一边来的人未到已先哦。那个彼得哈、哦、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呢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后来那一些人来的时候呢，哎呦，彼得说会怕啦，快一点起来啦，就快一点跟那一桌的人分开了啦。十三节，结果因为彼得是大哥，有没有？好像是负责人之类的那种形象，有没有？其余的人就赶快跟他假装哦，公勇之意啦。所以说保罗写东西哈，也不用写到这么详细吧。哎呦，各港工本来在吃饭坐一桌，后来那一些来了，有名望的总会的来了之后呢，哎，我讲这个是学他的口气哦，你不要误会哦，这边有没有总会的人？啊、哦，潘水，我讲这边是说，他说那个彼得哈、哦，明明坐在那一桌吃饭哦。啊，可能有在那边聊天，鼓励鼓励，勉励勉励。结果那一些人来的时候，彼得快点起来跟他们分开。然后他写的更详细，那剩下那些人看到彼得大哥走，大家就跟他一起假装。这段写的很好笑啊！我看到这边就觉得说，哇，彼得不是此时已经是那个柱条了吗？哎，柱条，柱条酒，哎。注视已经是教会的栋梁了吗？你看一个人、哦、自然法则进来的时候、哦、就会有自然法则的一套做法，他会怕的嘞。那个情境来的时候，环境来的时候，他会怕，会怕说这一群人，雅各的这一群人，从耶路撒冷总会的附近来的人，可能会对我嘀嘀又咕咕啊，赶快我先走为妙、哦、就是我跟他们没有很认识啦、哦、快点起来。保罗就看在眼里说，阿赫啊，利啊利啊，我只能帮你写下来流传到今天，我们一读了以后就心里受安慰。你们有跟我一样受安慰吗？我很受安慰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看人的情面呢。那一些人来的时候、啊欸、真的会有一点不好意思，有没有？赶快好像好做个什么样子，他圣经说假装假装好啊，这个就是叫做自然保护系统。因为彼得觉得受危险了，受危险，所以要快点假装。那这个一假装就写在圣经里面，就是彼得中间轰轰烈烈所有的大事情之后，还是留下了一件事情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彼得的转变就是我们今天的写照，因为这一路当中我们是反反复复在练习的，我们是反反复复成为一个属灵的人，慢慢的在成长，可是会上会下，岂不安慰？欸，你刚刚都没感觉哦，都没良心啊，好像只有我会假装这样子，把自己赤白白的讲给你听，你们都是属灵人哦。下次换你们上来讲好了。从婴儿时期开始，原来呢，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婴儿就透过他的眼睛的观察，所有的感觉，他开始第一次认识自己是谁。可是我们都会知道说，人生不如意原来十有八跟九，意思是说所有的环境其实塑造我们的时候有许多的伤痛，不知你们同意吗？就是从你的回忆当中，其实你也并不是就是顺顺利利走到今天，所以那个环境帮助我们开始认识自己。科学家就告诉了我们，在前面的六年是非常重要的自我认识。可惜的是，在那六年当中，我们几乎记忆力不是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这边有没有人可以记得两岁的事？有没有人一回忆就说，哦，我两岁那一年，我妈妈说话很大声，我吓了一跳。有没有人可以讲？哎、欸，还千万不要笑， 我那一天碰到一个孩子，他告诉我说，我记得我八个月大的时候，我们家的浴缸贴了一只鸭子啊，我想说你在胡扯，我想啊，我也是不敢讲，因为我假装嘛，我很会假装。然后后来这个妈妈哦，她的妈妈就说，老师是真的。那我心里想说，你这个妈妈也很会呼应女儿。然后后来这个女儿就说，后来到了我11个月大的时候，我们就搬家了。那我心里就想说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她后来讲了4件事情，这个妈妈就流下了眼泪，说她讲的都是真的。那这个妈妈为什么要哭呢？因为她觉得她的孩子很特别，真的很特别。那于是乎我才开始有一点专注，说哎，喜欢行什么代志，然后就发生说啊，原来这个孩子的记忆力比我们常人哦长得还早， baby 出来就已经有记忆力了，记到现在，很恐怖呢。可是呢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因为他一直不能睡觉。所以你觉得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这就是他的人生，他要开始挑战他的人生。还好他进入了耶稣基督。好了，那么婴儿开始，他透过环境，他开始感觉的时候，认识了自己。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小小的结论，就是说环境影响了我们的系统。那昨天我们谈的是系统，我们不再赘述。所以系统是相信我们相信的事，就是昨天的课程。所以环境影响系统是影响什么？是这3件事，就是影响我们怎么看事情，影响我们怎么思考，影响我们怎么处理。所以弟兄 and 姐妹，今天我们虽然已经40岁、50岁还是20岁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会处理事情所有出来的动力跟方法跟处理事情的模式，请注意，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学习的。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经过风吹雨打，什么风大雨大浪大之后，你才塑造了你今天完美的人格。它其实是一个假象，最原始的东西是在你很早期的时候，你看见你的爸爸妈妈怎么处理事情的。OK 吗？所以当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处理事情的时候是很暴躁的，你今天几乎在处理危急、慌乱、紧张是很暴躁的，你就不用说啊，我本来脾气都是安呢，拍谁？那个不是你，那个是你学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挑战自己在这边，不然永远我们都可以很大声的跟主耶稣说啊，我本来就这样啊。天哪，在外面做辅导哈，就是社会上的啦，外面的，不是耶稣基督的辅导哈。的辅导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离开你的环境，做你自己，做自己最重要。有没有这么多的书看？有没有坊间的书？有没有做自己？有没有看过这种书？有啦，你是都没在看册。你们很可爱哈，一问三不答，然后四问不回答，然后沉默以对，然后就说我你是要怎样，超恐怖的。好，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坊间所有教导的东西就是做你自己，于是乎我们看到会有一点心动，会觉得说啊、哦，原来我以前都是做别人，而你那个书看很多之后就想要做自己。可是呢，到了属灵的系统里面的时候，哇，你看到什么？你要讨好神，不是做自己，是讨好神。你几乎没有自己，你要讨好神，他两个很冲突耶，又要做自己，要讨好神，你就非常的冲突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，慢慢的练习。那这个意思是说，环境影响了我们今天所有处理事情的模式。那这个我们小结论就好了，我们不用太去追究它，因为我们不是主要要上这个课，我们是要来看见真理的里面。神天父真神定义把人安置在环境的里面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整个创世纪开始的第一章，他把我们人放在环境里面的时候，是说一切都是好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天哦，在这个系统里面，如果不是在这个系统里面，你就可以挑战它好什么好， 你看我老公好什么好，你看我孩子好吗，都是问题。你看我工作，你看我老板，你看我同工，你看教会，是不是通通看到问题？因为我们的眼睛是专门看问题的，因为那是环境塑造出来的危机保护的机制。刚刚我们讲了，昨天也讲了，好，再回来这边。可是神说这一切是好的，你如果不立即到这个系统里面去看，说他看是好的，为什么我看是不好的？你怎么把我放在这个家里面，对不对？你应该问他这件事啊。但是拍谁，他不说话了，他就说这一切是为你设计的，是好的。请问你有这种想过吗？他把你放置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你可知一切是好的。当年的动物跟今年的动物是一样的，也是有野兽。你不要以为伊甸园全部是绵羊，因为他一造就造出来，没有说后来2002年再造一只老虎出来，没有，当年一造就全造出来。他说一切是好的，所以在那个园子里面其实有它的危险性，可是神说这是好的。但如果你刚好你哈，如果你被设这建造好放在那边，眼睛一打开，哇，鸟也看到一只老虎，你就说那是在好傻够恐怖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所以你的眼光跟他的眼光很不一致啊。他为什么要放一些危险的东西在里面？诶，你可知当年一创造出来就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了呢？你今天看童话故事完之后，有很多的动物你觉得是可怕的，不是吗？但是那样的环境他说是好的，好像我们今天的环境，对不对？有危险在里面，有意外在里面，这一切都是他说好的。可是这个系统你只要先抓住它看是好，那我怎么调整我的眼睛看是好？我看就是不好，因为我也是个什么有头脑的人。那你就要知道那个叫做自然的保护系统，好像彼得很自然的，主啊不要再往前面走了，他说退去。那这个就是在挑战我们说，你要不一样，看法要不一样，要跳上去，要往方向要转的，它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。好了，可是哦，你看我们一刚刚同意被环境影响，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被环境影响，现在不能做自己哦，又把我们放进环境里面去。 OK， 再来，我们是被环境影响才影响到今天这样的人，然后你现在说我这样的反应都是错的，然后神就又把我放回这个环境里面去，那个环境就是我有时候很不喜欢的环境，有没有？我面对孩子，面对配偶，面对教会，面对同工，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把你放进去了。放进去之后还说哦，从伊甸园去看，人出来是为了管理这个环境。如果你回去查考，他说亚当，这个整个园子交给你管理，他设计好的环境让人进来管理，所以现在你跟我要管理我们的环境，我眼前的情境，我的老公，我的老婆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公司，我的教会，我的同工，我的人际关系，我的姻亲，我的妯娌，我的什么，这些环境出来的时候，他说是把我放回来要管理的。请问你的自然法则，自然保护机制应该是立刻告诉你逃走，不要看，看到这一群人你就心软心慌心麻心灰意冷，不是吗？可是他把你放进去，所以每个人要追求就是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爱我的，这样子你就觉得你最幸福。可是神就说他是最爱我们的，我们就说 No，你看隔壁那个，我觉得你爱他比较多，好像给我苦难比较多，为什么你都要这样子对我折磨我？我们常常会问神这句话，有时候也不敢讲，因为自然法则告诉你说点点卖恭维，然后就一直放在里面，就停滞了我们的成长，要小心好吗？就只有这样子。好了，进而管理我们的环境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要第四咯。那我们今天要练习的是透过环境看到主的心意，因为他说这是好的，是为你某人设计的，这是好的，一定要这样想。 伊甸园不是一个历史事件，伊甸园是发生在现在此时此刻你跟我的家庭里面。他说这是为你设计的，可是你今天怎么看你就觉得这是伊甸园吗？因为我的想象里面伊甸园应该是那种啾啾啾啾啾鸟语花香，然后神啊你在哪里，有没有？那很多图画都是这样子，哪一颗，有没有啊？那个图画都是这样画，欧洲的画图都是这样，然后就好像哈都在花的里面。因为我们被误导了，我们看到伊甸园就是这样子。那今天的伊甸园就发生在我的家庭里面，请问你回到家里看到你们家那几个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？哈利路亚，如果有真的是阿们。问题是你们家那几个不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然后你就说棚门就关起来了，为什么？不要看，看了会心慌。我刚刚才去灵修回来，我就看到你的嘴脸，麦共麦共，我给你来祷告，就去那边哈利路亚祷告，对不对？明天你不看他吗？他还是坐在那边。然后神就说这一切是好的，为你而设计的，请问你如何成长？你最后一定要逃到什么骊山什么武陵山上去，不再看人间你就成功了。可是我们的基督不是这样的设计，我们的基督是要把你摆回到环境，把你摆回到伊甸园，把你摆回到他设计的场景里面，这个叫做基督的精神。可是我们不想看，不想听，不想问，很危险。到最后进到教会没有办法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就看到人，然后就觉得哦，好，悟宝，悟宝，这个是挑战我们的时候，神说这个环境是他设计的，为你设计，这是好的。现在我们就要调到这个系统里面，不调进来的话不会成长的。你不能不看的，你就是要看，就是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透过环境让我们进来看见主的心意，拒绝跟对抗，我们只不过是顺着自己的保护系统，跟彼得一样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透过环境来反映我跟神的关系，只有这样子而已。这叫成长，很辛苦的。成长不是这样子吃维他命吃一吃就长大了，成长在基督的里面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是进入到环境来反映我的信仰，一定要注意看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教的第一步，我们看到事情出来的时候，自动机制一出来，我们就要停在那边说，主耶稣我要练习，我要先停在这里，有没有反方向的东西，我要得智慧，这样子我们第一步就成功。我们跟环境的关系正是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，神仿佛就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在整个伊甸园里面，在我的家庭里面，他是透过环境跟我们对话。我们的神不是只有发生在你祷告站在你前面的神，我们的神也不是坐在宝座上高高在上的神，我们的神就在我的家庭，在我的教会，在我的旁边，在我的人际关系里面，他是在环境当中乔装成眼前的环境的景况来跟我对话。因为环境是神亲自设立的，神看这一切原是好的。 OK 吗？现在就是要选择咯，听到了我们就要选择，我愿不愿意去调整。那我调整的时候很辛苦怎么办呢？我们先练习第一步，对不对？昨天讲，今天也讲，我们是独居之民，这是去年的主题。我们需要成长，怎么成长呢？我们要跟环境共存，感谢环境。我们除了感谢神，因为神听起来很好听，从今天开始你能感谢环境，你其实就在感谢神， OK 吗？这个不 OK 啊，齁。 神比较好叫，就是说神啊神啊，你比较不会说环境啊环境啊，啊环境其实就是一个情境，可能就是你的配偶，可能就是你的孩子，可能就是你的同工，可能是你的教会，可能是你旁边的人，好吗？所以感谢环境对我有益，我们反反复复开始练习像彼得一样挑战自己的自我保护机制。然后呢，昨天教的喜乐是第一步，可是这个喜乐昨天教的有两个步骤打开里面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哈、哦，有乌拉笔记啦，就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本相，看到自己的不配，看到自己的污秽，这个在喜乐里面是一个重要的转类关键点，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反反复复的出现，不能只出现在第一次得圣灵的那一刹那，不是你第一次认识耶稣基督拯救你的那一次而已，因为那一次是你第一次发现自己多么不配污秽，而领受到宝贵的属灵的福气，然后那个东西带来的第二步是什么？看见了希望，看见了盼望，看见了未来，于是乎你的喜乐自动从心中展现出来，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我们现在要把这样的喜乐放在每一天的24小时环境里面， OK 吗？如果你没有办法从环境里面看见自己的不配，自己的污秽，你的喜乐很难再重现，因为你忘记了原来一开始有这个关键点，这个是得力量最重要的来源，那这个叫做谦卑。可是谦卑这两个字讲太多，现在我们用喜乐代替了谦卑，看见自己的不配，这是很实际的一个动作。好了，有了这个之后，我们才能够说，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我要开始迈向成长的道路，因为教了第一步之后，我们要练习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，后面就不用再讲什么担起祭司的责任啦、做物啦、来服侍主，我们现在都会服侍，可是是照着很多自然法则在工作，那个顶多就是一个宗教的活动，你要真正坐在耶稣的身上，要跟圣灵一起同工，可是在同工的当中，你往往不自觉感觉没有能力，你就又去求能力，有一点本末倒置，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系统里面做事情没有办法取悦，我们要进到属灵的系统里面来看环境，原来对我有益，从这里开始做出发点，我们要一起鼓励彼此来学习，这样好吗？练习练习看看，我们来赞美神，唱诗歌332首， 请坐。